今天是《加拉太书》第21次了。今天的主题是留下自由的痕迹。今天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第26节。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第26节之前呢，我们先看上个礼拜看的最后的部分，就是《加拉太书》第5章19节到第21节。我们再来念一下情。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烟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了，这里的情欲的事呢，都是用复数来写了，意思说我们靠肉身来生活的话，一大堆的鬼一定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意思了。我们已经学了靠肉身来生活是什么意思，不信神话语的应许，自己要保护自己，自己要判断善恶的问题，这就是靠肉身来生活的意思了。我们碰到什么事情了，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孩子，我已经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虽然你已经变成上帝那样的人，虽然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你不会死，虽然你不要惧怕担心忧虑，只是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够了。但是我们碰到问题了，那是自己判断这个是善这个是恶，自己判断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自己判断这个是可怕的这个是可以的，自己判断这个是让我死定的让我活的。你这样来生活的话，一定会行恶了，一定会行恶。那么结果呢，一大堆的鬼会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呢，相信神的话来生活是那么重要。明白吗？为什么现在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19节到第21节里面的这个情欲的事都是用复数来写，真的这样靠着肉身来生活，自己要保护自己，自己判断对不对，可以不可以，没有方法有方法，这样做的话，真的一大堆的鬼会进来吗？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2章22节到第26节，真的是这样吗？请，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打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其正经的。意思说，你们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不要自己判断了可以不可以，死定了，没有问题了，你自己不要这样想。24节，男儿主的仆人不可正经，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为什么需要好好教导神的话呢？为什么需要抓住神的话呢？碰到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在那边争论了，在那边你不要说有方法没有方法，死定了完蛋了，你不要这样讲。看第25节，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第26节，照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明白吗？为什么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你靠着肉身来生活的话，无法得到统治权。意思说呢，你无法得到神国的产业。透过这个经文，也要明白马太福音第7章的内容。马太福音第7章第21节说，主啊，主啊，他们的论述呢？13节说，许多的人进来宽大的门。意思说，许多的人说，主啊，主啊， 那么意思说许多的人为了耶稣来敢死，意思说许多的人真的爱主。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行恶了，因为你们行不义了，因为你们行不法了。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是谁呢？他们是爱主的，他们是抓住的人。不要以为来教会唱唱歌奉献很认真的侍奉什么，那么侍奉我们的上帝的话可以得救。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说，以后呢，许多的假先知出现。许多的假先知是谁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讲的抓抓的人。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的侍奉呢胜过任何人的侍奉。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这样告诉我们了，他们有金钱的外貌，但是里面没有生命力。意思说这里的假先知不是不信主的人，真的是抓抓的人。那么像这个以前像詹姆斯那样的，我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君子呢君子，下大雨也不要趁机妄动，所以呢下大雨也不要跑，慢慢的走，停出来慢慢的走。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呢下大雨也不会跑，因为我是大人物，我是君子来的，怎么趁机妄动？所以呢慢慢的慢慢的走。然后这个君子呢一定要用大路了，当然我也知道用小路的话可以很快去了，但是呢君子呢一定要用大路了。然后绝对绝对不要用狗洞后门，一定要用大门进来。所以呢我绕一圈然后用大门来进去学校，那么看起来不错，对啊，有金钱的外貌，但是没有生命力。一定要明白这里讲的抓抓这个假先知不是不信主的人，很认真的信主耶稣基督，很认真的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是虽然抓抓，但是靠肉身来生活，一直说自己判断善恶的问题，自己要保护自己，看起来是很认真，但是圣经说他们就是假先知。现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提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他们变成这样的呢？人呢靠自己来生活的话一定会靠肉身来生活。我们已经说了，人是用泥土来被造的，用泥土来被造的意思是真的用这个泥土来创造人，不是这个的意思。人是用泥土来被造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是有限的，人是会死的意思了。不管是什么人，包括亚当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才能得到永生，已经说明了不要以为堕落之前的亚当是不会死的。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那么清楚的讲，你自己判断善恶的问题的话你必定死。堕落之前的亚当也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呢才能得到永生。人是有限的，人是会死的，但是呢圣经说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被造的，是什么意思呢？说明人的身份，人呢得到永生，然后跟上帝永永远远统治全宇宙万物的意思了。一定要明白，人虽然是用泥土来被造的，但是人呢照着上帝的形象来被造的，意思什么呢？人呢能够得到永生，然后呢跟上帝永远统治全宇宙万物的人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人得到永生，然后呢跟上帝永远能够统治全宇宙万物的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你看，人是软弱的了， 人是会死的了。这里的死是什么意思呢？人会受到撒旦的支配的意思了。这里的死的意思是你不见掉不知道的意思，这里的死的意思是你去地狱的意思了。那么地狱的王是谁呢？以赛亚书第14章第9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了，地狱的王就是撒旦。如果你不听神的话，撒旦呢开始支配你啊。接下来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人是会死的，人是会受到这个撒旦的支配的，但是你听神的话，那么你会得到永生。结果呢，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来永远统治这个全宇宙万物。虽然我是软弱的，我是有限的，我是会死的，因着这样的事情，你不需要惧怕担心忧虑的。你看第18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第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第24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第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被造的，意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里面都有王权的意思了。因着什么环境条件，你的才干等等来不会灭亡。一定要相信，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被造，所以呢，你里面有王权。那问题在哪里呢？我们里头都有王权，但是这个王权呢，不会自动的流出来。你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你里面的王权才能流出来。到底我们怎么做能够恢复这个掌握天和地的那个统治权呢？等一下看到今天的经文说靠着圣灵来生活，那么意思说顺从圣灵的引导。你靠着圣灵来生活，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才能恢复你里头的这个上帝的形象，你里头的这个统治权。那么靠圣灵来生活，顺从圣灵的引导来生活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到第15节，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第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你看圣灵呢，没有自己的想法看法，这是我们的上帝说什么话，他听他的话，然后把他的话告诉我们那里。所以呢，靠着圣灵来生活是什么意思？明白吗？顺从圣灵的引导是什么事情？明白吗？很简单来说的话，这是顺从神话语的应许的意思了。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靠肉身来生活？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靠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你自己的利益来生活？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自己不要保护自己？因为圣灵的特色是怎么样呢？圣灵的特色没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圣灵的特色没有自己的努力，只是顺从神的话语。所以呢，你也只是顺从神话语的应许。
你这次顺从神话语的应许的时候呢，圣灵才能动工在你里面。人呢，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任何事情也做不到。一定要明白，人是用泥土来被造的，一定要明白，人是软弱的，人是会死的。人呢，靠着圣灵得到圣灵的帮助，才能做到什么事情。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靠着肉身来生活，不要靠着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利益来生活。因为人呢，靠着肉身来生活的话，一定会行恶的。行恶的话，圣灵不能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人靠着自己来生活的话，一定会惧怕、担心、忧虑、埋怨等等，一定会作恶的。那么圣灵不能住在我们里面，真的吗？我们看看《弥赛亚大书》第一章十六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看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请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尽虔的私欲而行。第十九节，这就是那些淫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你看，靠着人自己的想法看法，靠着自己的利益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错的了。你看，我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思想，结果呢，有很金钱的外貌，下大雨也不会轻举妄动，一定要停下来用大马路来走。虽然用这个狗洞啊、有这下面有个这个什么铁网打洞的，这是我们说狗洞，用那个狗洞来进去的话，知道了，那个是快速公路，看起来很高尚。哪里我小的时候骂别人，骂别人是想象也不可能。比如说你死定了，你是狗，我不敢骂别人。一个君子怎么随便骂别人，随便批评别人？怎么翘课？怎么考试的时候看别人的考试？怎么讲骗话？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读了这个论语，孔子写的论语，君子不能做这些的，看起来很高尚，看起来怎么样呢？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圣灵不一定住在我里面，你知道吗？圣灵没有住在我里面的话，我什么都不行。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圣灵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打胜黑暗的势力。不要认为你做的不错了，你赚的不错了，所以呢，你是成功人士，不是呢，你没有靠着圣灵来做的都是会过去的，会夸下来的，最后让你去地狱而已啊！一定要明白，你觉得很厉害，但是圣灵没有住在你里面的话，你仍然是有限的，仍然是会死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人才能怎么样呢？得胜，才能得到永生。你看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到第五十节，亚当是很厉害的，上帝亲手创造了，你们是透过你的爸爸妈妈来诞生，但是亚当呢，我们的上帝亲手创造，整个人类里面亚当的头脑是最聪明的，亚当是最厉害的，但是他不听神的话，不要靠圣灵的时候，他失败了。耶稣来了，耶稣诞生在马槽里面，耶稣诞生在很贫穷的贫穷的家庭里面，他的家庭太贫穷，所以呢，他们去做崇拜的时候呢，带这个鸽子去了，意思是把鸽子奉献给上帝的意思，什么最贫穷的人的做法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丑八怪。所以呢，我们看圣经以外的资料的话，周围的邻居的爸爸妈妈呢，不让自己的孩子跟耶稣一起来玩。当然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也说明了，他是这个筷子那样很瘦瘦的。Washibari 是 chopstick 这个筷子嘛，很瘦瘦的，只有剩下骨头的了，也没有那么高。 还有长得呢没有帅。所以呢圣经说好像这个甘地那边发芽出来的嫩芽那样，不知之间没有读书了。所以很多的研究报告说可能他不会读字了，结果呢他的人生里面没有写书了。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做王呢？为什么他能够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呢？为什么他能够变成上帝呢？为什么他能够统治全宇宙万物呢？因为他靠圣灵来生活的缘故了。所以呢到了第五十节怎么说呢？你明白吗？45节到第49节的意思。所以呢50节怎么说呢？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你看亚当是那么厉害的，但是不听神的话，不要靠圣灵来生活的时候他失败了。所以呢你靠着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圣灵不能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没有住在你里面的话，什么都不行啊。终于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真的是这样吗？圣灵进来我们里面是那么重要吗？圣灵充满是那么重要吗？人没有靠着圣灵什么都不行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2节到第26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其实22节到第26节的内容是很简单的。这一来讲的话，人是有限的，人是会死的，但是呢你靠着圣灵来生活，顺从圣灵的引导的话，你能够成长到上帝的水准的意思，明白吗？刚刚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46节到第50节的意思，人呢靠着圣灵来生活的话，顺从神的话语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能够成长到上帝的水准。所以呢你相信这一点的话，因着你的环境，因着你的条件呢，不需要惧怕担心，努力动动脑筋。真的人靠着圣灵来生活的话，顺从神话语的应许来生活的话，能够成长到上帝的水准吗？我们看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到第18节。请，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的上帝就是圣灵，圣灵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灵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的灵住在我里面，就是上帝本身住在我里面的意思。那么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意思说上帝本身住在你里面，任何人任何事情不能捆绑你啊！对你来讲没有难成的事，你能够得到自由。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变成上帝那样的人吗？看第18节，我们众人既然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看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你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你靠着圣灵顺从神的话来，能够进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统治、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里面。所以呢被圣灵充满的话完全是 OK 的。那么怎么做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怎么做能够被圣灵充满？现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里面，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同钉在十字架上。明白吗？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靠着肉身来生活，不要靠着肉身来生活。 你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顺从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的话，怎么样呢？你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虽然圣经一直警告我们，警告什么呢？你不要亵渎我们的圣灵，意思说你不要拒绝神话语的应许。神的话说你是王，那么相信了。神的话说你不要动动脑筋，那么相信了。神的话说因着恶劣的环境你不会死，那么你相信了。圣经说你自己不要判断善恶可以不可以，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好好睡了，要不然你不能得救。我们看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七节，真的是圣经这样警告我们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者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尽是乃是总不得赦免。意思说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乱讲，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你的利益来说可以不可以，死定了，没有方法了，你不要随便这样讲。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就是等于是怎么样呢？亵渎圣灵，反对神话语的应许的意思了。这样的人呢不能得救。我们这个人会不会得救怎么知道呢？看第三十三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很多的基督徒说我是很努力侍奉耶稣基督的，很多的基督徒告诉我们说我真的都好爱信耶稣的，我的祖父祖母也是基督徒，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当然我也是基督徒，我的孩子也基督徒，我们世代都是基督徒，但是呢，里面有那么多的惧怕、担心、忧虑，然后随便反对方言祷告，然后说我是好的基督徒，不能骗。看果子知道这是坏树，这个是好树，很容易分辨。正确的信耶稣的话，你一定有证据，一定有果子了，不能骗别人。你看，他说我是很好的基督徒，我是很好的基督徒。那么礼拜三也相当多的人来一宾楼，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都说在教会里面很努力侍奉当中，但是看他们的果子的时候很糟糕，那么提这个很糟糕的果子的时候都不高兴，接受好不好？这个是得救的，这个是不能得救的，很明显。如果你是靠着肉身来生活的话，耶稣说你们是撒旦的孩子们。看一下第三十四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第三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第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第三十七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什么人算是撒旦的孩子们呢？什么人算是恶人呢？讲人的想法看法，不要随便说什么话了。我们只是说神的话了，你不要随便说死定了，你不要随便说完蛋了，你不要随便说没有办法，你不要随便反对方言等等，你不要随便反对神的话，你不要随便说哪里有这样的事，这里有这样的事。用人的眼光来看事情，他就是撒旦的孩子们，他就是恶人。我讲这样的话，虽然我们的教会还没变成三千多个人了，人呢真的是不愿意听神的话，人真的是不愿意接受神的话。这是我的话吗？耶稣讲的。有人来的时候，我不敢说你是撒旦的孩子们，耶稣呢敢讲， 所以呢，我还不够，还不够这个，还没完全顺从耶稣了。我们没有靠着圣灵，没有顺从神的话来生活的话，这个是很那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礼拜五也分享了，为什么我们不要靠圣灵来生活，或者是我们不要顺从神的话语来生活呢？里面有惧怕的缘故了。如果里面有惧怕的话，人呢不敢靠圣灵来生活。人里面有惧怕的话，一定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或者是自己要保护自己。所以呢，明白吗？为什么圣经有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忧虑，这句话是366次出现，一年是365天嘛。但是不要惧怕，不要担心，不要忧虑，这句话呢366次出现了。因为惧怕是那么恐怖的，你里面有惧怕、担心、忧虑的话，开始动动脑筋。你里面有惧怕、担心、忧虑的话，开始不信神的话。圣经说，你不信神的话怎么样呢？你变成撒旦的孩子们，你变成恶人。真的，我们里面有惧怕、担心、忧虑的话，一定会动动脑筋，一定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或者是自己要保护自己吗？你看《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十节，华文圣经没有翻译惧怕这个字，在那边说，因为惧怕扫罗，这个大卫呢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然后到了加特这个腓力斯人的王那边，但又怕这个腓力斯人的王，结果呢假装疯子，乱写乱画，还有吐沫这个口水变成这样的了。你看，人里面有惧怕、担心、忧虑的话，怎么样？开始动动脑筋。上帝那么清楚地告诉大卫说：“你是将来的王，你不会死。”但是他里面有惧怕、担心、忧虑的结果呢？跑到世上的想法看法。你看这个第27章，那么第27章告诉我们说，大卫怕扫罗，所以呢，他心里想。心里想了，如果跑到加特腓力斯人的地方的话，扫罗不会杀我。但是呢，发生了什么事呢？扫罗没有杀大卫，但是到了第30章，发生什么事情呢？亚玛利人攻进来，把大卫600个部下们的家人和所有的财产通通带走了。第30章第1节到第6节的内容，你看。里面有惧怕、担心、忧虑的话，人呢一定用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一定要保护自己。但是我们这样做的话，问题更变大了。你看现在他惧怕的缘故跑到腓力斯人的地方，但是他又怕这个腓力斯人的王，万一杀我的话怎么办呢？结果呢假装这个疯子。你看怕扫罗王的结果呢，跑到腓力斯人的地方，那么解决了他的问题吗？不是亚玛利人过来彻底的攻打大卫的军队、大卫的财产。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话来生活，我们一定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人呢，正确的信耶稣的话，一定圣灵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人呢，正确的信耶稣基督的话，一定有证据，一定有果子。真的一定有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5章第22节到第23节。再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里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用单数来写的，意思说接下来的圣灵的9个果子呢，是从圣灵的能力而出来的意思了。那么用单数来写，第2个意思是什么？第1个意思是所有的圣灵的9个果子是从圣灵而来的，第2个意思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无法结圣灵的果子，圣灵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结圣灵的果子。所以呢，正确的信耶稣的话，一定有证据了，一定有果子了，一定有变化了。你信主了， 仍然惧怕担心肉体动动脑筋来生活，你没有正确的信耶稣的意思了，结果呢，你里面没有圣灵的意思了。很多人一直说我里面有圣灵，但是我看你的果子的时候还不行。当然圣灵没有进来你里面的话，你不能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你只是得到一粒种子而已啊。这个种子呢一定需要腐败，这个一粒种子呢一定要死，然后呢发芽。你不要说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所以呢圣灵已经在我里面，没有错的了。但是在你里面的圣灵只是一粒种子而已啊，这个一粒种子需要发芽，这个一粒种子需要成长，发芽成长的时候你才能结果子。那么只有你拥有了一粒种子的话，有金钱的外貌，但是你里面的这个一粒种子没有成长没有发芽的话，你没有生命力。所以呢，一定要明白用单数来写的意思是什么呢？正确的信耶稣，圣灵进来我里面的话，一定有变化，一定有果子，一定有证据，很重要的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人呢，任何事情任何东西也不能得到啊！你没有圣灵了，但是你得到了很多的东西，不要以为你是成功人士。我们看看一下诗篇73篇12节到第19节，真的是这样吗？千万不要受欺骗，圣灵充满的话一定有变化，一定有证据，一定有果子了。上次也有一个人来找我了，一直来问问问问问问问，一个小时，从头到一个小时，最后也是一直问问问，然后回家了。但是他一直说我懂我懂我懂，但是一直问问问，懂的话为什么问？不懂的意思了，不信的意思了，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他不懂呢？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因为他一直认为去教会的话能够得救，熟悉的话一定会得救。到底圣经哪一个地方这样讲？看果子了。他一直问是什么意思？想复杂的意思了，他的头脑复杂死了的意思了，没有单纯了。听神的话的时候只有两个反应而已啊， Yes No， 没有第三，明白吗？我懂的话 Yes 的话怎么样呢？不需要再来问。问是什么意思？不能接纳的意思了，不是吗？其实不懂吗？懂。我讲的不懂吗？现在我用韩国话来证道吗？哪一句话听不懂？不要接受而已啊，不要相信而已啊，然后问 question mark 来盖住自己里面的不信。真的要明白，人呢没有圣灵的话什么都不行，人没有靠圣灵来得到什么的话，那个是假的了。真的吗？看一下，请看哪、啊，这就是恶人，他们就即使常想安逸，财宝变家中。哦，怎么办？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真的很冤枉了。我是很好的基督徒，我是很好的牧师，我一辈子努力侍奉了，但是为什么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呢？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太待你的重责，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动动脑筋来生活的为什么天天得胜呢？真的是用人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人呢，为什么他建立的教会也变了5000个人吗？几万个人，为什么变大呢？真的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很羡慕，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气死了。但是我们的上帝突然打开我属灵上的眼睛，让我看见他们的最后，给我看他们的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呢？请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 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没有靠着圣灵，没有顺从神的话语来得胜的，绝对绝对不要羡慕了。正确的信耶稣，意思说靠着圣灵来生活，意思说顺从神话语的应许来生活，一定有果子，一定有证据。其中一个证据是什么？今天的经文说有九个，其中一个是爱了。虽然爱和圣灵的关系呢不能分开的了，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话，你一定会有爱了。你有爱的话，圣灵也一定会临到你身上了。虽然爱和圣灵的关系呢是不能分开的，这里讲的爱是什么呢？这里讲的爱是不变性的，意思说给予所有的人的意思，甚至给予你的仇敌。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在那边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里的仇敌是谁呢？我爱他了，我饶恕他了，结果呢他接受我的饶恕，他接受了我的爱，最后成为了我的朋友。不是的了，这里讲的仇敌是什么人呢？我爱他了，我饶恕他了，但是他仍然拒绝我的爱，他仍然不要接受我的饶恕，不只是这样，讨厌我，反对我，嘲笑我。这里讲的仇敌是这样的了。你爱他的缘故他变成你的朋友，不是这个的意思。虽然你爱他，饶恕他，但是他仍然骂你，不喜欢你。现在怎么样？连这样的仇敌也怎么样呢？施恩给他。还有呢，保罗说你们一定要追求最好的恩赐，最好的能力，最好的祝福。怎么做能够得到最好的恩赐，最好的能力，最好的祝福呢？保罗说渴慕爱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这样来看的话，恩赐是什么？祝福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恩赐、祝福、能力不能自动的得到的意思了。恩赐、能力、祝福是从上帝来的礼物的意思了。你里面有爱了，虽然你爱他了，虽然你饶恕他了，但是他仍然反对你，仍然刺你，但是继续爱他，继续饶恕他。你拥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呢，怎么样呢？恩赐、能力、祝福一定会过来。所以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没有爱的情况下得到什么都是白费的了。没有爱的话怎么样呢？你无法得到最高的、最厉害的那种的祝福、恩赐、能力了。还有我们正确的信耶稣，靠圣灵来生活，你顺从神话语的应许，还有什么果子呢？这里说和平，和平。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二节，在那边说神的道路、神的果、和平之路，同一个意思了。你里面有和平，上帝的果、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一定会进来。和平之路就是神的道路，所以呢，这个神的道路、上帝的果、和平之路是不能分开的。特别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六节怎么说呢？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五节怎么说呢？福音是和平的福音。罗马书第十五章三十三节怎么说呢？上帝是和平的神。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和平是什么呢？和平是福音的核心。和平是什么呢？和平是上帝的本质。所以呢，很多的经文一直告诉我们说，和平、救恩、义都是同一个意思。意思说你里面有和平，你里面有和平的时候才能得救。你里面有和平，那是你才能得到神国的能力，结果呢能够打死黑暗的势力。你里面有和平，结果呢你才能变成干净的， 所以呢，圣经呢，和平救恩意思同一个意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和平是什么？和平跟感谢赞美不能分开。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你里面有和平，凡事感谢赞美。
还有和平是什么呢？你里面有和平的话，一定会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一定会提高别人。所以呢，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怎么说呢？你里面有和平吗？和平的话，不可心高气傲，反要扶救卑微的人。
再整理一下，你里面有和平，凡事感谢赞美。你里面有和平，一定会谦卑，一定把自己降低，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会心高气傲，反要扶救卑微的人。还有，你里面有和平吗？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说，你里面有和平的话，一定会除掉堵根。你看，如果你里面有爱，如果你里面有感谢，你会谦卑，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这个扶救卑微，提高别人。虽然你可以做，但是给阿嘎达姐妹机会做，你可以做头，但是让我们阿嘎达姐妹来做头，这样提高别人谦卑，然后除掉你里面的堵根，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弗所的第二章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怎么说呢？你里面有这样的和平，这样的话你变成上帝的殿，结果呢，我们的上帝一定住在你里面。那么上帝住在你里面的话，没有难成的事。还有你里面有这样的和平，感谢赞美，还有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提高别人，这个等等，这样的话又发生什么事？不只是上帝住在你里面，你周围的万物都怎么样呢？被恢复，你周围的万物都怎么样呢？服侍你，顺从你，结果呢，你变成百万富翁，真的吗？我们看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是你们自己读，因为现在不够时间，但是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因为父喜欢照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看，杀自己了，意思说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不会惧怕担心忧虑，感谢赞美了。其实你可以做头，但是你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提高别人，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住在你里面，因为你跟上帝之间和好，不只是这样的了，你周围的整个万物呢都顺从你，结果呢让你胖起来，让你变成百万富翁。因为这里说地上的天上的一切都顺从你啊，你的孩子也顺从你，你的公司里面的老板也顺从你，你院子里面的苹果树也顺从你，你种的花也顺从你，结果呢都怎么样呢？你变很丰盛的。其他的那个七个圣灵的果子是我不要分享，起码九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我们知道爱和平，我们靠着圣灵来生活，没有靠着圣灵来生活的人呢什么都不行，靠着圣灵来生活的话，一定有一个变化，一定有爱了，一定有和平了，也有其他的很多的果子了。但是你里面有爱，你里面有和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没有难成的事，无论怎么样，你一定会丰盛。所以呢，就我们求神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结这个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再来恩膏我们，再来给我们你的信心，再给我们你的爱， 再给我们你的和平。是的，如果没有你的爱，没有你的和平，我们怎么能做到呢？没有从你而来的和平，那么我们怎么能谦卑呢？怎么能感谢赞美呢？怎么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呢？怎么能这个扶救卑微呢？我们的主耶稣，求你再来祝福这些人。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特别今天你透过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第二十六节这样祝福我们了，让我们再来明白真理是什么，到底我们的失败是从哪里来，怎么能得胜。真的感谢你，如果没有给我们机会听你的话语，我们怎么能知道得胜的方法。再来感谢你。是的，求你把你的话再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是的，我们的思想变成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变成我们的思想，那时我们能够得胜。求你给我们你的信心，给我们你的力量，要不然我们怎么能顺从你话语的应许。是的，听你话语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你的力量，你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顺从你的话语。我们愿你，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加以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